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听众朋友，如果一个人患了肺癌，并且已经发展到了晚期，他还有康复的可能吗？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真人真事。这位癌症晚期患者不但神奇康复，而且后来又有一次癌症复发，然后又神奇康复的曲折经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张文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今年已经60多岁了。她很不幸地患上了肺癌，并且已经发展到了晚期，医院已经对她无能为力。所以她整个人特别绝望无助，就不知哪一天死神就会降临。张文的嫂子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嫂子在得知张文的身体状况后，就带了礼物去看望他。嫂子给张文讲了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并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得福报，对他的身体健康有帮助，还送给他大法真相护身符，一个装有法轮大法师父讲法录音的播放器。张文感受到嫂子是真心为他好，接受了大法真相。之后，他就常念九字真言，经常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渐渐的，他的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壮实，就跟好人一样了。后来，张文觉得身体好了，就不再诚心念诵九字真言了。也不听大法师父的讲法了，而且他没有保管好他的护身符和播放器，竟然把护身符和播放器都给弄丢了。过了一段时间，张文的身体又不行了，病情恶化了。化疗几次后，张文不仅头发掉光了，而且还发高烧，住了半个月的医院才退烧。张文的嫂子听说了，又买了礼物去看望他。在了解了他的情况后，嫂子就对他说，你把播放器弄丢了，就等于你把大法弄丢了，我再给你一个，你继续听吧，这回得珍惜，不能再弄丢了，这是救命的。嫂子又给了他真相护身符。这回张文懂得了什么叫珍惜，他非常爱惜这个护身符，为了不弄丢，就把护身符缝在自己枕的枕头里，天天念九字真言， 播放器也把得很紧，天天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神奇的是，张文的病又逐渐好转了，身体又壮实了。今年前段时间还跟家人们去秦皇岛旅游。张文很感激法轮大法，感激大法师父，是大法师父给了他重生的机会，赐予他一个健康的身体。听众朋友，法轮大法是能够救人于危难的佛法。法轮大法的师父怜爱众生，对众生有着无量的慈悲。希望您和亲友们都能了解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能够敬仰法轮大法，从而得到法轮大法赐予的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 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地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妇人，梦见神仙来给她指路。这个梦境意含着什么呢？后来梦境实现了吗？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我是1951年4月出生的，我没吃过奶，是喝米糊活下来的。我体弱多病，五岁才会走路。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我们家兄妹六个人，我排在中间。我的父母种田，艰难地养活全家八口人。生活的压力使父母心情总不好，他们一生气 就打骂孩子出气。父母重视哥哥和弟妹，哥哥和弟妹都能上学，父母唯独不让我上学，要我照顾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母亲说，还想上学，不把你扔了就不错了。我每天早晚要洗两大盆全家人的衣裤，还要推磨喂猪。就这样，我长到14岁，母亲就逼我出嫁，说我不出嫁，哥哥们就娶不到媳妇儿。我出嫁后，受不了婆家对我的虐待，而娘家又不要我，我就去跳崖，想一死了之，却被几个人强行拉住，没死成。第二次婚姻，依然遭丈夫的虐待，每日谩骂，不把我当人看。结婚时住的是半间房，丈夫的哥嫂住另一大半间。第二年，因为隔壁邻居家着火，把我们的半间房也烧没了。邻居没有钱赔，我们也没有地方住。当时丈夫给生产队养牛，我们就只好住在牛圈里。我快要生大女儿时无人照顾，小姑子曾给我送来20个鸡蛋，却被丈夫拿走换成牛肉自己吃了。我没吃没喝的，身体弱的女儿生不下来。伯母知道后给我送来一碗面糊，我才把女儿给生下来。我坐月子时也没人管，我每天以泪洗面。多年后我得了心脏病、类风湿、关节炎、胃病、食道癌、乳腺癌，我经常头痛，全身疼痛难忍，病魔的折磨加上生存的艰难，我又干不了活，除了哭，我就是想怎么去死。那时丈夫经常骂我，说我活着就是害人，让我去撞汽车，死了还可以叫司机赔钱。大女儿长大后，紧紧守着我说，妈，不能死，你死了我们就没妈了。懂事的她又悄悄告诉我妹妹，说，我妈不想活了。妹妹知道立即劝我，你死了，孩子谁管，他们多苦呀。我才没了死的念头。然而，我的大女儿14岁时被人拐走了，我四处寻找都没有结果，我唯一最亲最懂事的女儿没了，我因此病倒在床上一个月，伤心难过的我只剩下一口气。就在我生命走到尽头时，一天我做了一个梦，烈日下有一个大大的伞给我遮阴，并有声音说，别哭了，别哭了，过几年就好了。我想看清是谁为我撑伞，太阳伞却变成一棵遮阴的大树。我想，这苦难的人世间还有人爱护我，看管着我，这是梦中神仙来给我指路啊。我不再想死了，盼望着过几年后有好日子过。过了两年，大女儿找到了，我的生活有希望了。我从生产队借了些钱，修了几间平房，除了自己住，还有两间出租，用收回的房租还债，再种点菜，种点地，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1997年，我在买菜的路上遇到一位认识的大姐，她知道我的身体情况之后，告诉我，法轮功祛病有奇效，是佛家功法，能修佛，她正在练。于是在4月30日那天，我去了法轮功练功点，练功点的同修对我很关心，教我练功动作。第一天练完功，我就感到身体有劲儿了。接着练了几天后，我的饭量增加了，胃不痛了，头也不痛了，真是神功啊。我每天早上坚持去练功点上练功，不识字的我每天晚上都去同修家听同修读转法轮，那是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从每天的听法中，我慢慢理解了转法轮书中的法理。不长时间的一天，胆结石突然从我的口中吐了出来， 从此我腰疼好了。从转法轮书中我知道，是法轮功师父给我净化身体。类似的现象有多次，大法师父多次给我净化身体之后，我全身病全好了。我心里无限感恩师父，是师父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有一次我买了一辆新三轮车，刚上路迎面来了一辆大货车，我急忙快速转弯躲车，车却翻了，我被车压在车底下，腰被砸伤，伤得晚上不能睡觉，胳膊腿都严重受伤。大法师父给我调整身体，不到一个月我的伤全好了。还有一次我借别人的三轮车骑，不知道这车刹车不灵，下坡时我停不住，车飞快地从一个30多岁的少妇抱着的孩子身上碾压过去，这孩子才一岁多，吓得我直哭。少妇急得对我说，这孩子是我30岁才得来的，要有三长两短，我一定不饶你。这时一个同修跑来给我解围，同修对少妇说，我带你去医院给孩子做检查吧。我当时吓得一整天浑身都在发抖，我跪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救救这孩子。晚上我买些奶粉等礼品去医院看望被车压过的孩子，他母亲轻声对我说，孩子没哭，睡得挺好，你不要打搅了，我不要你的东西，只要孩子没事就好，你走吧。我惊讶地想，真没事了，真不敢相信孩子竟然没事，是师父救了孩子也救了我。我无比感恩师父，我眼泪止不住地流。1998年我们生产队有个小木工厂，需要做饭的厨子，之前木工厂一年换了几个厨子都不愿意干，我去了做了那儿的厨子。我时时刻刻用师父教导的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之后工人交的伙食费虽然比以往低，但工人吃到的饭菜质量却更好又干净，工人都满意。老板及他母亲对我赞不绝口，又让我带老板的孩子，照顾他家老人，洗衣服，看大门等工作。然而给我的工资却没涨，有时还拖欠工资，我还经常用自己的钱垫付工人的伙食费。就这样我干了11年，后来儿媳生小孩需要我照顾，我才辞工不干了。当时老板及家人再三挽留我，说再也找不到像我这样的好人了。我母亲每当想起我小时候的生活，总是对我说，对我有愧疚，在别人面前总夸我很孝顺。母亲很相信大法，久治不愈的胸口包快好了，他逢人就讲大法好。我弟弟得胃癌后很绝望，我给他讲了我修炼后无病一身轻的体会，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他很相信，持续念，胃癌好了。因此弟弟特别珍惜他身上带着的九字真言护身符，这么珍贵的护身符他谁也不给，弟媳也都信大法好，身上都带着护身符。妹妹及他的儿子目睹我的身体巨大变化，都相继走入大法修炼。后来我住的平房翻新2次，变成了6层的楼房，除自己住的都租了出去。我不再为生活挣钱奔波了，我的生活过得无忧无虑。2022年3月，我丈夫突患脑血栓住院，我告诉他念九字真言，丈夫后来因此很快好了，出院了，现在丈夫变好了，也不骂人了。听众朋友，有人说天无绝人之路，人活着就有希望。故事的主人公在梦中受到神仙的点化，才打消了寻死的念头，而他修炼法轮大法后， 人生果然有了彻底的转变。也因他活生生的例子，他的亲人也相信大法好，也因此受益了。这位故事的主角也因此更幸福了，是不是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
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地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有七个子女的母亲，不到40岁就成了寡妇。这位善良的母亲不忍心看到别人受苦，忍下自己子女遭受的不公平。多年后，子女们都得了福报。下面是其中一位女儿讲的她家的故事。我父亲是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的走资派，文革时被中共迫害死了，时年37岁。1977年前后， 我一家人才从反革命家属的困境中走出来，迁回县城。那时候，我姐姐已经民办教师转正，人事部门给我哥哥安排了工作，我妈妈一直找人事部门给我安排工作。那时候我已经23周岁了。大概是1977年的秋天，妈妈又去找。一个干部说，你二姑娘到某单位上班都好几个月了，你还找啥？我妈愕然。那人说，手续就是我办的，我能不知道吗？后来有父亲生前好友告诉我妈，某公社党委书记让他的情妇冒你姑娘名上班去了。我妈多方查实后找到那个冒名的女子，那女子20岁左右，她把我妈领到她家，上有不到40岁的母亲，下有一个2-3岁的女儿。一到家，女子就给我妈妈跪下了，泣不成声地说了她一家的悲惨遭遇。她家是农民，她不到10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长得好，被公社党委书记看上了。这年轻女子也长得出众，15-16岁也被党委书记霸占，生了这个女儿。党委书记做手脚，让她顶替我，成了县城某单位的正式职工。党委书记也把工作调到县城，当了县体委主任。不久兽性大发，强奸多名10几岁的女运动员。家长联名上告，有人通风报信之后，党委书记负罪潜逃了。这女子一家祖孙三口租了这个简易房对付着住。她说他们没脸回农村老家，如果她的这份工作没了，一家三口就只有死路一条。我妈心软了，大哭一场，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妈妈怕家里人不答应，直到77年底我参加高考，考上了本省某重点大学以后，才说了这个事儿。妈妈多善良啊，放弃自己女儿的前程，却成全伤害了我一家的人。那时候我妈心里很苦，觉得对不起我，又不忍心告那家人。如果我当时有工作，就不能参加高考了，得挣钱养家，我还有4个弟弟妹妹要养活。我考上大学，不仅改变了命运，也给弟弟妹妹带来了希望，尤其是我弟弟。他从初中就开始逃学，常常早上背书包走了，一整天都不知道跑哪儿玩去了。妈妈常常拎个烧火棍到处找他。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早上，弟弟郑重地说，妈，你再不用操心了，我从今天起好好念书，我也要考大学。2年后，弟弟真的上了大学，3个妹妹也很努力，分别读大学读中专。我兄妹7人，有当职员的，有当官的，有当医生当教师的，而且子女们都很好。我和母亲更是有幸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这是多大的福报啊。我哥哥也因为年轻的时候做善事，多年后得了福报。哥哥在公社供销社当营业员，在物资极度匮乏的上个世纪70-80年代，营业员是个不错的职业。大约在1980年，父亲生前的一位老部下的女儿在林场就业了，当护林员。这个工作20岁的女孩做不了，辛苦不说，让狼啊狗啊吓一吓也够呛，遇上歹人就更不得了了。他上班几个月都是他妈妈陪他，不上班吧，工作太难找了，尤其农村。万般无奈，他父母求我母亲想跟我哥换工作。面对这过分的请求，我妈妈出于善良， 也因为抹不开情面就答应了。哥哥也很善良，也答应了。换工作后，哥哥天天拎个镰刀护林，风里雨里一天要走几十里，很辛苦。几次遇到盗伐人员的暴力威胁，有一次险些受到人身伤害。危急中，我哥哥提起了父亲的名字，对方才住手。父亲当政的时候做过很多善事，救急救灾几乎是有求必应，在这一片口碑极好。不得已，妈妈托人把哥哥的工作调到另外一个林场，就不用护林了。我哥哥60岁从国营林场退休，现在退休金涨到5000多了，这不又是好人有好报吗？我家的两次福报能证实善恶有报的天理，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中共的邪与恶。家庭出身不被中共认可，我父亲这样的好人就没有立足之地。那个中共的党委书记霸占母女俩，强奸10几岁的运动员，丧尽天良，罪不容恕，却能逃之夭夭。为中共站台，与中共为伍，真丢不起那个人，为他陪葬就更不值了。明白人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吧，给自己留个好名声，留下尊严，更重要的是远离中共，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心语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相会了，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清代史玉涵在其编撰的《德育古鉴》中收录了一个明朝罗真在《静逸说》中讲述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于都，是明朝的善人，晚年改过静心，由行转静，终得善报。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明朝嘉靖年间，在江西有一人，姓于，名都，字良辰。读私塾时，与10多个人创办了一个叫文昌社的社团，发誓要做惜字放生，戒除杀生，摒弃邪淫，不犯口过的善行，且行之有年。但是7次相试都名落孙山。于都妻子生有5男4女，4子早夭，仅留1男。妻子甚为聪慧，左足底有双痣，夫妇俩视其为珍宝，极为喜爱。但6岁时在里中玩耍时走失，从此杳无踪迹。4女3夭，仅存其一。妻子也因为孩子早夭失踪，常常哭泣，终至双目失明。于都更是中年潦倒，贫穷日极，闲来常常自己反省，想自己并无大过，不知为何惨遭天罚。40岁后，每年腊月将终，新年将到之际，总要书写书文焚烧，祈祷灶神能够上传其情。如是7年之久，无任何应验。47岁那一年的除夕之夜，家徒四壁，自与盲妻小女相对而坐，忽然听到门外有叩门之声。于都手拿蜡烛起身开门，门外有一位头戴方巾，衣着皂衣， 头发半苍的老人，进门作揖问安后，老人就坐，自称姓张，从远方而来，听说于都家举家愁叹，特来拜访安慰。于都见此人衣着说话异于常人，招待礼节极为恭敬，彼此言语之间，于都说起自己平生读书行善，但是至今却功名不就，子女夭散，衣食不济之事，并给来者背诵了自己历年写给灶神、希冀上达的书文。姓张的老人说，我知道君家的事已经很久了，君意识中恶念太重，专门追求虚名，所谓书文也是满纸抱怨亵渎玉帝，恐怕受到的惩罚还不止这些呢。于都吃惊不小，回复老人道，我听说冥冥之中善恶毕露，丝毫不爽，我与同舍的诸生发誓要做善事，并且谨慎奉行，怎么可以说是专务虚名呢？张姓老人说，那就听我一一道来。君之所谓惜字，但是君与诸生动辄用字纸糊房果物擦拭桌椅，亦或遗址有污损焚烧。君之所谓放生，也是表面文章，但家中刨除不绝虾蟹，至于口过，更是无法计统。君之语言敏妙，善谤嘲讽，舌锋所及，怒触鬼神不知反己。邪淫之事虽无实际，但是君见人家美貌子女，心摇难遣，只是无邪缘相承，而君却以妄为真，以俭自居，发誓要做的善事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用说了。你连年所焚烧的书文已经全部转呈给了玉帝，玉帝曾经命日游使者考察你的善恶，但是多年并无一实际的善行可以值得记录，反倒看到你的贪念、淫念、妒念绵绵不绝，高己卑人，一往期来，恩将报复，累累于胸，如此恶意恐怕是逃祸不及，还祈求什么福报啊？于都听后惊恐慌悚，伏地流涕，说，君既通幽冥之事，一定是神，愿您施予救度。张姓老人说，君信神信佛，根基不深，行善之事不能持久，所以平生善言善行都是敷衍了事，而满腔恶意妄念四起，起伏缠绵不绝于心，倒是真切，如此还期望福报，就像重荆棘而期加贺，荒谬之极，希望君日后能弃贪、并淫、制度，除各种妄念，不图名报，不论大小，不分难易，量力行事，持之有恒，久久行之，自有不测效验。你家对我甚见虔节，所以特意以此意报君。说完后进入内室，到达灶下忽然不见，于都悟道，食材之老人既是司命之神，随后焚香叩谢。第二天大年初一，于都祈祷天地，誓改前非，力行善事，自号敬意道人，立志去除各种妄念，从此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如鬼神在旁，不敢欺肆，凡一切有利于人有济于物之事，不分巨细，不论盲贤，不晓人知，不思利迹，都躬身亲行，事成而止。 常常用因果报应之说逢人化导，敦勤谦忍，日奉月行，慢慢到了动则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的境界。这样过了三年，于都50岁了，正好是明万历2年，朝廷首辅张居正准备给自己的儿子选择老师，众人交口举荐于都。获聘后，于都携妻妾女赶赴南京，张居正敬其品德，让其在国学授业。万历4年丙子，赴京应试登科，次年中进士。一日，于都拜访大内太监杨公，杨叫杨子五人出拜，其中一子年龄16，于都对其面貌有相识之感，于是便问其籍贯。少年说，我是江右人，小时误入粮船，从家中走失，现在依稀记得姓氏吕礼。于都惊讶之余，叫其脱去左足之鞋，脚底双趾还在。于都大声说，原来是我的儿子啊。太监杨公也极为惊愕，别时即送其子随于都回他在京城的住所。到家后，于都急奔入内告诉妻子，妻子抚子大动，血泪迸流，儿子也悲喜交加，喜极而泣，手捧母面，舌舔其目，其母即双眼复明。于都也是悲喜交集，不愿为官，上书请辞回江陵故籍。张居正羡慕其品德道义，也厚赠于都，遂其所愿。于都归乡居住后，更加勉励为善，其儿子娶妻后，连生妻子都养育成人，继承了于家的耕读传统。于都更是书写了亲遇造神，改过行善之事，训育子孙，享年80有8而终。时人都说，一切都是于都躬行善事，天之回报的结果。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德育古鉴《千善录》中记载的另一个改过千善、转祸为福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期，宋国大夫蒋院有10个儿子，一个驼背，一个跛脚，一个四肢萎缩，一个双足残疾，一个疯癫，一个愚痴，一个耳聋，一个瞎眼，一个哑巴，一个死在监狱中。公明子高见到这种情形，就问蒋院，大夫平时都做了些什么事，竟然招致如此奇祸。蒋院说，我平生自存也没有干什么大坏事，只不过内心总是嫉妒别人，见到比我好的人就记恨他，若是有人奉承自己，心里就喜欢，听到别人做了善事就怀疑不信，听到别人做了恶事就深信不疑，看见别人得到好处，好像自己失去了什么似的，遇见别人有了损失，好像自己得到了好处一般，这便是我做人的态度。子高叹道，大夫存有这样的心态，如此心术不正，恐怕不久就要招来灭门之灾了，恶报岂只是眼前这些呢？蒋院听子高这么说，感到很畏惧，不知如何是好。子高又说，上天虽然高远，而能明察秋毫，如果你能痛改前非，诚心向善，就一定会转祸为福，从现在改正也还来得及啊。蒋院从此改掉嫉妒的恶习，心怀惕力，行善积德，举荐贤才。没过几年，孩子们的病都逐渐痊愈了。 妒忌源于人心胸狭窄、自私，看见别人的品行、才能、声誉等胜过自己，自己心里就很难过，心生怨恨，甚至为此不惜诋毁别人，做出伤天害理之事。然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天理在制约着一切。蒋院嫉妒贤能，心胸狭窄，他这样的心术能得到什么样的果报呢？不仅给自己造业，而且疑惑后人。做人要懂得尊重和敬爱，有民胞物语的胸怀，不能有丝毫嫉妒障碍，才能真正的做到善待他人。蒋院在改过迁善后又转祸为福，这个事例正如古语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人做事，天在看。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劫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客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